不单单是约翰福音哈，所有的福音书哈，所有福音书，在这个受死跟复活哈这两件事情上面都有很多的经文哈。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头呢，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也只能够选出哈其中的两段经文哈，在19章的28到37节跟20章的19到31节哈。这边这两段经文呢，一段是跟这个受死有关的，另外一段跟复活有关的。但是都不是整个是从主耶稣上十字架到他受死埋葬啊，整个过程啊，我们只选了其中一小段啊，一小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在十字架上有关那个经文。然后呢，复活也是一样，复活之后呢，有关他复活的经文也很多哈，包括他跟门徒们显现哈。那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两段啊，主耶稣跟门徒显现的两段经文哈，一起在我们一起来这边学习啊。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哈，基督十架审命哈，这是在19章的28到37节哈，28到37节。那我们也按照以前的方式哈，按照以前的方式，我们来分段来读哈，分段来读。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28到30节啊，19章的28到30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哈，请。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的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好，这边讲的呢，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呢，在这个前面呢，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讲了十字架七言里面的。啊，最重要的几句话之一哈，讲到在其他福音书上有记载啊，耶稣说：“拉玛大巴撒巴撒拉尼哈，我的神呐，为什么离弃我啊？”这句话已经讲过了。然后呢，主耶稣交代把他的母亲啊交代给这个约翰啊，交代给约翰啊，他说：“这个母亲看你的儿子啊，要对那个门徒就是约翰说啊，看你的母亲啊。”这个之后，我们现在看的经文是发生在这些之后，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啊。他说这事以后呢，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了啊，已经成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啊。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哈，有一个器皿啊，这个器皿呢，跟实际上就是一个坛子啊，一个坛子啊。当时呢，当时一种很廉价的酒啊，酸酒啊，是这个啊，就跟醋的味道一样啊。当时的士兵呢啊，他们喝这些廉价的酒，所以呢，在这个石像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坛子哈，里面盛满了醋啊，放在那里啊，他们就拿海蓉沾满的醋绑在牛膝草上啊，就绑在牛膝草的棍子上面，送到他的口啊。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然后呢，就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神啊。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啊，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啊，我们都需要哈仔细的去查考啊，很多地方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啊，比如说啊，首先28节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什么意思啊？各样的事啊，已经成了啊，那显然哈。主耶稣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还没完成，对不对？这时候还在十字架上，还没有死啊，那也还没有为我们复活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哈。那为什么说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呢？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已经完完全全都已经成就了啊，而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说呢，把主耶稣带到这个痛苦的时刻。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痛苦的时刻，哈，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哈， 然后与父神分离啊。这时候父神已经转眼不看他了啊，转眼不看他，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这个痛苦，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那把他带到这个痛苦的时刻啊，跟他即将要面对的死亡的这个、所有的步骤，都是天父旨意当中所计划的，是这个意思哈、啊。各样的事情都已经成就，都已在主耶稣在父神的计划，在救赎计划里啊，都已经表明了。然后呢，这个最很重要的这个死亡啊，死亡的本身呢，也已经逼近了。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啊，然后他说啊，为了要应验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啊。这个经上的话指的是什么呢？经上的话哈 啊可能指的是这个两处诗篇哈、啊，诗篇六十九篇啊，跟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哈、啊。好，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啊，这个69篇是有名的弥赛亚诗篇之一哈、啊。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哈、啊，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在诗篇里面就已经预言了哈。在、啊、诗篇二十二篇也有啊，诗篇二十二篇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受尽了凌辱啊，非常非常的痛苦哈 啊他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渴啊，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当中啊。所以这边帮助我们看到什么？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受难的每一个部分，耶稣受难的每一个部分，其实非常所有的细节都在圣父的救赎计划当中啊，也都要成就啊。这个成就呢，一方面是圣父的救赎计划都已经把这些所有的全部都计划好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圣子直接顺服这个计划的结果，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在神学上哈、啊，这个神学上的表述哈、啊，当讲到救恩神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什么？常常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啊，都在这个计划里面啊，都是救赎我们的啊。然后他们有不同的，他们有他们的，他们在这个每一个步骤里面，他们有不同的分工哈，他们有这不同的啊，有集中在不同的部分哈，不同的部分。但是每一个步骤都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来做的。但是这个以这个计划来讲啊，是圣父来计划这个救赎啊啊，这一切的都是在圣父的计划里面，然后圣子来成就这个救赎啊。我们也常常强调哈啊啊，但我们说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是只有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圣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灵也没有啊。所以呢，三位一体的真神不能够这样子理解啊啊，只能够说是圣父是在这个圣父计划救赎啊，圣子成就救赎。然后呢，今天呢，圣灵把这个救赎的工作啊，已经成就的救赎工作施行在我们身上啊。那这是不是表示说，当主耶稣基督啊被钉的时候，圣灵不在呢？不是哈、啊，但是 physically 是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圣子在那个时刻，他跟圣父分离，但圣灵有没有分离？圣灵没有分离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升天也是耶稣基督啊，带着身体啊，为我们升天啊，为我们升天啊。好，下面有一句话哈、啊，在这个主耶稣尝了那个喝了那个醋之后哈、啊，喝了那个醋之后，这个他就说成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救赎的救赎已经大功告成，已经大功告成啊。他马上就要咽气啊，然后呢，这个当他为我们的罪定死这件事情，就在他死亡的时候啊，就成就了啊，在成就的时候啊。那这个很自然让我们想到，我们上一堂讲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临别的祷告的时候啊，在十七章第四节里面哈、啊，主耶稣向父神祷告哈、啊，首先开始的时候是为他自己祷告啊，为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啊。”他跟父神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好，也是一样的意思哈。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啊，老师说这件事，这个你所托付我的事，都一定会实现哈，一定要成就。但是以时间上来讲，主耶稣在做这祷告的时候，在做这临别祷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上十字架，啊，也还没有进耶路撒冷，是即将要成就的哈。然后在这边也是一样哈，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死啊，但是他知道这个要马上就要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救赎大功已经大功告成的意思啊。那也让我们很自然让我们想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哈，上次萧林长老带我们查的那一课哈，里面讲到逾越节以前呢，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好，这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爱的一句经文啊，啊，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的啊，知道说上帝爱我们，啊，爱我们到底。那这个到底到底什么意思？爱到底啊，不单单是指这个时间而已，当然是指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啊，啊，我们得救了之后哈，我们就永远蒙爱哈。今天陈牧师讲到的主题之一哈，啊，然而呢，不单单是指时间，更是指什么？直到他受主耶稣基督受托付要去完成的使命哈的整个范围哈，各个方方面面哈都要成就。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啊。所以他说成了啊，这里面有这两方面的含义在里面哈。然后呢，上面说哈，他说成了之后呢，就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神啊，把灵魂交付神。主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不是在十字架上啊，这个被杀死啊，啊，这当然也是。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啊，是他的什么？是他甘心舍命的行动啊，是他甘心舍命的行动啊，啊。然而，并不是说他应该要死。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下面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的讲话，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主耶稣基督本来是神啊，他本来是神，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他甘心为我们把命舍去啊，好再取回来。当他复活的时候。好，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生命就在取回来，他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是上帝啊。他说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啊。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啊。所以呢，当他说成了，然后他把灵魂交付神的时候啊，他是。甘心按照神的救赎计划来成就这件事情啊，啊，他把他自己的灵魂哈，啊，交付给上帝，啊，然后呢，成就了之后哈，啊，上帝再把他的生命哈，啊，赐下给他，让他复活啊，这本来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哈，啊，所以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啊，然而这也是什么？从父所受的命令，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哈，这就是腓立比书讲的哈。他虽然与神同等啊，但是他不以这个为强夺的，他甘心啊，甘心牺牲自己啊。好，那这也是顺服的这个极致的表现哈，极致的表现啊。这个第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这个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啊，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凭我自己做的。啊，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啊。好，然后呢，十四章三十一节也说哈。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 怎样行啊，起来我们走吧啊。这是我们在第九课的时候讲到啊，这个在这个临别的讲论里面啊。他说我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啊。所以呢，他是最完美的顺服的榜样啊，顺服的榜样啊，这是他顺服的极致表现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死，把他的灵魂交付神啊。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三十一到三十七节啊，老道，我们一起来读19章31到37节，来，请。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会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首先，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这边说哈，这是在这一天呢，主耶稣被定的那一天呢，是预备日哈。那这个预备日到底什么意思哈？其实呢，这个圣经学者们哈，这个解经书上有不同的看法哈，不同的看法啊，有一些少数人的看法哈，认为这个预备日呢，就是逾越节的预备日哈。如果是采用这个看法的话，那这一天呢，就是礼拜四，是礼拜四哈，逾越节那一次的正好那个逾越节正好是礼拜五，然后呢，如果是逾越节的预备，是叫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这一天的话哈，是在周四哈，但是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哈，这是礼拜五，所以换句话说，不是逾越节的预备日，而是那个礼拜的安息日的预备日。安息日是什么时候？犹太人安息日是周六啊。那这个安息日预备日就是周五啊。所以呢，大部分的解经家哈都认为这是周五，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啊。那这个记载也跟这个其他的福音书哈，这个我知道最少应该是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啊，都有记载主耶稣被定的日子哈，都是周五啊。那我们说三天之后复活啊。三天之后复活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啊。三天之后复活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复活啊。所以这是大部分的学者的看法啊。但是你会看到少数人的解释说这是周四啊，是安逾越节的预备日啊。那总而言之哦，不管是这个采用哪个看法啊，这个安息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安息日啊。因为这是安息日，而且是在逾越节那周啊。在逾越节那时候，所以逾越节那时候安息日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啊。那为什么要打断？为什么要把他们腿打断呢？是要让他们免得他们这边讲说免得什么？免得他们失守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啊。这是因为呢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先看下面哈，这个申命记21章哈，这个摩西律法里面啊规定的啊，22到23节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啊，十字架就是木头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啊。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啊。如果把这个尸首留在木头上过夜的话啊，就会玷污了这个啊，玷污了啊耶和华所赐的地啊。玷污这个他们的土地哈，因为被挂的人是在是面前受咒诅哈。这个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被定的情况？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神面前受咒诅？为什么他为什么在世上受咒诅？ 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啊，所以呢，神使那个无罪的啊成为罪啊，他在神面前受咒诅啊。然而呢，犹太人他们为了，因为这是逾越节，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安息日啊，如果这个死守留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就这个玷污的这个耶和华所赐的地啊。那尤其是在这个特别重要的安息日，就是这个什么 double shame， 是格外的亵渎神啊，格外的亵渎神啊。所以呢，他们就去要求哈、啊，要求啊，要求让这个，然后他们也同意他们的要求啊，就让他们快点死啊，让这个在钉在十字架上的三个人啊，都能够快点死啊，就用这个打断这个腿的这个做法啊。一般犹太人哈，不，一般罗马人他们钉十字架哈，钉十字架被钉的人是哦，被挂在十字架上哈，就是让他自己死哈，让他自己死，慢慢的流血，然后呢呼吸困难啊，最后呢，可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才会死，好几天的时间才会死啊。那现在为了要让加速死亡啊，就把他的腿打断啊，腿打断啊，第一个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 traumatized 啊，非常的非常的剧痛啊。如果你有那经验，我只有这种经验，有时候你不小心，如果你这个小腿啊，这个踢到这个撞到这个椅子或撞到木头的话啊，其他地方有肉，这边没有肉啊，非常的痛，对不对哈？他打断就是那个小腿的用把你打断哈啊，然后呢？当然会引起大量的流血啊，引起大量的流血。然后更重要的是哈，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他们呼吸困难啊，呼吸困难。所以呢，因为这个整个身体啊是被你的身体的体重啊挂下来的哈，然后呢，你胸腔就会呼吸困难啊，因为那个胸腔通过没办法打开，所以呢，你为了要呼吸啊，你就用这个脚啊，脚这个蹬起来啊。可以让你的横膈膜可以扩张，可以张大一点，可以帮助你呼吸啊。那腿被打断之后哈、啊，就没办法这么做，所以腿被打断之后哈、啊，很快就窒息而死。即使流血不够哈、啊，单单这个窒息，就马上就会让你死啊，让你死。所以这是打断腿的原因哈、啊，打断腿的原因。那主耶稣基督呢，却免遭打断腿骨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打断了另外两个人的腿之后啊，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发现他已经死了啊。那为了要证明哈、啊，这个确认他是真的已经死了哈、啊，就有一个兵丁就拿一个枪来砸他的啊，砸他的嘛，看到这个有血和水流出来哈、啊，就证明他真的是死了啊。医学上的研究哈、啊，这个我们人的血液哈、啊。里面的那个这个我这边有点班门弄斧啊，我们这个这个我们血液里面是有大部分是水，大部分是水，然后有里面有红血球、白血球哈啊，还有血清在里面哈、啊。那一个人死了之后哈、啊，这个血清那些跟这个水就分开，就会流出就不是一股血液，而是这个血跟水会分开流出来哈、啊，所以他们砸了他的房子，发现他这个血和水流出来哈、啊，就证明哈、啊，证明他的啊，这个这边讲的哈、啊，确认他的耶稣的肉身跟他的死都是真实啊。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我们等一下再讲啊。那我们首先来看哈、啊，他这边跳到36节哈、啊，说这两件事情啊，这个他的腿哈没有被打断哈，然后呢又被砸哈，这两个都是应验经文上应验这个圣经上的预言哈啊。那首先呢啊，在出埃及记哈、啊、跟民数记和诗篇里面都讲到哈、啊，这个他的骨头哈、啊，因为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逾越节的羔羊啊，所以呢。这个 在神的律法里面规定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要怎么预备，要怎么样吃的时候，出埃及记讲到说，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要怎么样吃，是律法上也非常详细的规定，然后一天一定要在那一天里面吃完，如果吃不完怎么办呢？吃不完不能留到早上，这些都有规定，那要怎么办？就要把它烧掉，要献燔祭，烧掉，不能够只能够一天，下面就讲了，民数记，一点不可留到早晨，那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诗篇里面讲，也讲到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说，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讲到弥赛亚，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预言，那主耶稣果然就没有遭到这个打断腿骨这个遭遇，那这个对罗马人来讲，他们其实是非常惊讶的，因为很少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定时几个小时之内就死了。那就我们也知道，这个死呢，也是神的主动，因为我们刚刚看了他讲了这句话，讲了成了之后，他就把灵魂交付给神了，是他有这个权柄，把这个命舍了，不是由别人，不是由上帝，因为他就是上帝，他来决定他什么时候要死，顺服上帝的，顺服父神的旨意，在那个时候死，就这句话，这些经文就应验了，好，那这个血汗水流出来，要确证这个耶稣的肉身跟他的死都是真实的，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你看，这是为了这个为了要真正是确认耶稣的肉身是真正存在，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他的死也是真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讲义上面有讲，这是为了要这个驳斥异端的信仰，因为当时有一种错误的神学，叫做幻影说，就是说耶稣基督呢不是人，他是上帝，他不是人，所以在他在世上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幻影，那这种说法呢，在约翰福音是写的最晚的福音书，在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呢，这个幻影说，已经在那个教会里面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到后来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写书信的时候，那更加的厉害，所以那是教会当时必须要抵挡的一个异端的信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特别要把这个写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你看他这边这个35节，你看讲了三次，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他说你要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看见这事的那人是谁？就是约翰自己，看见这事那人就做见证。那再讲一次就够了，他为什么在讲？他说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你们也可以信什么？信他主耶稣基督是活生生的人，他是真正，如果他不是活生生，他不是真正的人的话，他能不能替我们钉十字架？他能不能赎我们的罪？他们能不能替我们死？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是至关重要，所谓的基要真理，所以呢，这点如果不清楚的话，那这个异端，这个产生异端，这个信仰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那这幻影说后来在教会历史上，在开大公会议的时候，已经被正式被所有教会公认，这是异端邪说，但是这个幻影说其实来源很早，就在这个写福音书的时候就开始，就教会里面就开始传这个异端的信仰，好，那下面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勒旁被刺， 好，也是为了要，也是应验了这个圣经的预言啊，37节说啊，这个经上有一处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杀的人啊，仰望自己所杀的人啊，这个经文是出自撒迦利亚书哈，12章第10节哈，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的预言啊，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夫生子；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我们起来思考啊，有一点的时间啊。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在经文里面说啊，他们要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句经文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想，这边讲的是他们，指的可能是谁？那这仰望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两个弟兄姐妹，不论是网上，不论是现场的，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感受。这边说，撒迦利亚在这边预言啊，将来这个上帝要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哈，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啊。我们今天就实际上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也是这个，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啊。下面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有没有谁愿意？对，他们指的是谁？这边讲这个经文一样。啊，那当然，对。但是，就是，那我们今天不住在耶路撒冷的，就不在这里头吗？认为也是，是不是？我们这个他们有没有可能指的是我们？啊哈啊哈，好，是兵丁扎的，不是我，不是居民扎的，所以这个他们所扎的这个，他们的意思说，他们是指的是兵丁的。好，那当然也是，同时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这首先指的当然是他们，对不对？啊，首先指的是他们，那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呢？主耶稣为什么会死？主耶稣为什么会死？只是为了他们的罪吗？都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没有扎他，这个扎他实际上是证明他死，对不对？不是只是这个扎的本身也重要，这个扎是证明他已经死了，对不对？证明他已经死了。那今天我们主耶稣，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为谁而死？为我们而死。所以这个他们指的哈是所有的人啊。泛指所有的人，包括到我们今天到将来，启示录里头也很，启示录里头哈，我今天很好笑，我今天这个我昨天晚上根据这讲义哈，再重新准备一下，也 make 一些 take 一些 notes 啊，就我明明放到了包包里头，我今天早上刚刚怎么找都找不到哈，所以我现在记不得，我只记得这个启示录哈，启示录好像应该是第一章里面有讲到哈，也讲到，即使在将来启示录的时候哈。都讲到哈，这个他为什么被扎他？ 扎他的哈，是所有的人啊。我看能不能找到哈。我记得应该是第一章哈，是不是？上一章我记不记得？这个其实你讲到被扎的，他们所扎的。啊？哦哦哦，对，第一章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哈，说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就是在启示录那时候的应验哈。那启示录那个时间线还没有到来，是我们现在的将来啊，我们现在的将来。那对这个撒迦利亚这些经文来讲，指的就是所有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后来所有的人哈，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啊，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仰望在这里呢这边直接的经文当然是讲说他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时间关系，我想到的答案告诉你，这个仰望在这里什么意思呢？仰望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对这个福音都会有两种反应都有两种反应实际上呢，我们是他为所有的人的罪，而死而死。可是呢，我们接受福音两种人接受福音只有两种不同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相信。一个是不信，那不管相信还是不信到末后审判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见主都要见主，然后呢，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呢，这个哀哭愁苦有两对这两群人来讲，两个是不同的原因得救的人呢，得救人知道。他是被扎的，他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为我们死的，所以呢，这边的眼泪就是伤心痛悔，而且是感恩的眼泪那如果是你不信的人呢，在那个时候那其实我们刚刚读了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哀哭就是什么，就是一种绝望的哀哭，因为那时候已经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没有机会得救。所以这句话，这个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思想想到这个，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感恩好，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下面这一段要快一点在基督复活显现在20章19到29节好，那首先你回去可以看一下讲义在讲义上，这边有一个表有一个表是在这个。我从这个圣经研读本圣经里面他笔下来的这边把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记载全部都给我们列出来向谁显现，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然后在这个福音书上的记载福音书上还有这个使徒行传，还有更多前书的记载都我们列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大家回去看。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集中在这个中间这两个在这个10个门徒跟这个11个门徒这两段，就是20章19到25节和这个26到31节是这两次显现的记录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次向门徒显现在19章19到23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稍微快一点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快。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首先啊，时间跟地点是很清楚的哈，在复活主日的晚上哈，当天的晚上啊，当天晚上啊，复活了啊，复活了当天晚上啊，然后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门徒们哈惯常聚集的这个楼房啊楼上啊，这两次都是这个都是在同个地点啊。那这第一次呢哈，第一次呢应该是这边没有告诉我们是十个人，但是呢按照这个判断哈，应该是十个人。为什么呢？十二个门徒里面已经去掉了犹大，对不对？卖主的犹大，就剩下十一个。然后呢，下面这一段为什么主耶稣在向多马显现呢？因为他说这个前面那次呢，多马不在哈啊。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二十四节哈，这个他说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同在哈，所以主耶稣又再度向他们显现哈。那次显现的时候，第二次多马就在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门徒应该是十个人哈。好，这边我们看几个重点哈，看几个重点。这个时候这边讲到哈，他说门都关了哈，因为怕犹太人。当时的他们在那边，他们聚集哈，他们聚集又是把门关得紧紧，因为怕犹太人，他们怕犹太人有没有理由？有很多的理由要怕犹太人啊，怕犹太人啊，为他们自己的安全啊，所以把门都关了哈。这个聚会啊，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哈。让他知道他们可能官府就会来抓他们啊，所以犹太人会来抓他们啊，他们会有生命的危险啊，所以他们门都关了啊，门都关了。然后呢，这个有没有讲说耶稣敲门，然后他们就说谁啊？他们帮他开门没有？那就突然就站在他们中间哈 啊突然就现身了哈、啊，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愿你们平安。那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耶稣，首先看到哈，这个耶稣的身体哈，可以这个穿堂入室。耶稣复活之后，这个我们以后你去看别的经文，讲到我们复活哈，我们复活怎么回事？讲到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告诉我们我们复活的身体啊，像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啊是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哈 啊。那这边就是最起码在主耶稣来讲哈，他这个复活的身体哈 啊，他复活的身体是可以穿堂入室，不受这个空间的这个局限哈、啊，不受空间的局限哈、啊。那这个呢，也让我们看这个20章6到8节哈、啊，20章6到8节看到哈、啊，这个那时候西门彼得跟这个跟约翰他们去看这个。耶稣的空坟墓的时候，因为那些妇女来告诉他们说，这个，我主耶稣的身体，有人把主耶稣身体，主耶稣身体不见了。他们到坟墓里面去看，这坟墓是空的哈、啊。他们就来告诉门徒，然后门徒他们两个就跑到那边去看哈、啊，跑到那边去看，看到什么呢？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看见，啊，约翰先到啊，但约翰没有进去，然后后来彼得也来了哈、啊，彼得随后也到了啊，但是彼得就抢先进去啊，彼得的个性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哈、啊。他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换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啊。这是裹尸布啊，原来是什么样子啊？就还只是里面没有身体了，变成塌下来了哈、啊。然后这个裹头巾呢，也在。这个裹头巾哈、啊、也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就在原来头的地方啊，跟身体的地方啊啊。他们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复活的身体哈、啊，他并不需要把这些东西解开，他就出来啊。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的身体就穿越这个裹尸布了、啊， 就出来了，啊，就像这里一样哈，啊，不受这个门啊，不受这个墙的限制哈，啊，他就穿肠入室进来啊，这是他复活身体的奇妙啊，啊，这个只是有意思的一点啊，不是特别在我们这边要讲的来讲，不是特别重要啊，不是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是什么呢？特别重要是主耶稣跟他们现身之后跟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啊。首先呢，这个 Shalom 啊，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惯用的这个问候啊，到今天仍然是一样啊。今天犹太人他们彼此问安啊，就是讲 Shalom 啊 ，Shalom 啊，好。但是呢，在这边有特别的意思啊，啊，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时候当这个门徒们在这边聚集的时候啊，这时候主耶稣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然后呢，他们还不知道，不确定，虽然啊，这我们等一下还会有时间的话，等一下还会再讲啊啊。许多的门徒啊，当第一次听到说主耶稣复活，主耶稣身体坟墓是空的时候啊，他们都没有人真的想到说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虽然在这个之前，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告诉门徒们啊，他要受害，然后三天之后要复活啊啊，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啊。那他们聚会的时候啊啊，可能更多的想到他们在十字架之前啊，主耶稣已经讲啊，他说你们要分散到各地，我们上这个第十课的时候讲过啊，你们要分散到各地啊，那更不用说彼得啊，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啊啊，所以呢，这些门徒们啊，现在又回来聚会啊，他们的心境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很可能啊啊，在聚会，他们为自己在十字架之前的软弱啊，他们觉得非常羞愧啊啊啊，居然被主耶稣不幸而言中啊，他们果然这个当主是被定的时候啊啊，他们全部都逃跑了啊啊，那彼得跟约翰呢、啊，可是后来又偷偷的回来啊，回来。在远处观察看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总而言之他们都四散奔逃啊，所以他们啊不同程度啊，他们就可能都为自己在十字架前软弱而惭愧。那主在这边招呼他们啊，说愿你们平安啊，这个招呼呢啊可以使他们得到安慰啊，他们可能也会想到啊，想到在主耶稣离世之前跟他们所说这两段话啊，第一个是十四章二十七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能看得到的话，讲义上也有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十六章三十二、三十三节，一起来看呐、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啊！果然应验了，对不对？哈啊！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必有父与我同在。主耶稣又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平安，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愿你们平安哈啊！”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啊，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果然像主耶稣所说的哈，他赐一个平安给他们哈。那时间关系呢，这边只读一下哈。这个在这个 Basil Murray 在这个他写的解经书上啊，在啊卡森牧师的这解经书上，他引用这一段话哈，我觉得非常好啊，所以在这边特别啊打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啊。他说，耶稣在复活节晚上使用的问候“平安”，是十字架上成了的补充。因为与神复合的平安及从神而来的生命现在都已经分赐下来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说难怪哈、啊，他与恩典一起出现在新约圣经保罗的每一封书信的问候当中啊啊，你去看哈、啊、这个保罗的每一封书信里面哈、啊，他问恩都包括恩典跟平安啊啊，今天我们写信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喜欢写啊 grace and peace 啊。恩典跟平安啊，恩典跟平安啊，因为我们都领受了恩典啊，我们 领受恩典，我们都领受这个平安啊。好，手和肋旁的伤痕啊，他说他跟他们说问安之后呢，说了这话就怎么样，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啊。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主耶稣手和肋旁伤痕哈啊，确实证明什么？证明他是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主啊，不是任何其他的啊。他手上有这个，手上跟肋旁啊有伤痕啊啊，所以他也是给他指给他们看啊。那其他福音书还更对这些细节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啊。好，证明他是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主啊。那这个真的是主的荣耀跟爱的记号啊啊。所以我们说有很多的诗歌哈，有很多的赞美诗哈，都讲到哈。他的伤痕，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啊啊，他为我们钉死啊，这是他荣耀跟爱的记号啊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显啊。好，那门徒的忧愁要变成要门徒看见就喜乐了啊，这个门徒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啊，也是主耶稣在临别讲论的时候说到啊，在16章20到22节里面啊。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吧？这就不，我就我们读过去就好，不解释了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一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啊！好，下面我们要看的是哈，这个，然后下面21节呢，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一次，说愿你们平安啊，愿你们平安啊！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啊，这边告诉我们，这门徒要受差遣啊，到世上去做啊，主的差遣，去做主的工啊，做主的工。那也很容很，我们很自然可以想到啊，这个在主耶稣在为他们为在临死之前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啊，也说啊，跟那个门也在为门徒祷告的那一段里面也讲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啊啊啊，所以呢，主耶稣就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啊，父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父差遣他到世上来啊，成就这个福音啊，成就这个福音。那我们他要差遣我们去做什么？差遣当时的门徒啊，那也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哈、啊，我们也受到差遣是什么？去，我们要去传福音做见证啊，做见证啊。那他说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句经文啊，也是这个历史上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讨论。你看所有的这个，当然你看这个，刚才这个 D.A. 卡森啊，就是那个我跟乔林长老，我们这次这个课程里我们所用的主要的三本参考书之一哈、啊。这 D.A. 卡森的这个约翰福音的注释哈、啊，当然为这一点啊，就有从1014到102，大概叫将近20页，大概有8页9页的。这个篇幅啊，来讨论这个受圣灵到底什么意思哈、啊？吹气什么意思哈、啊？啊，所以历代以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角度哈、啊。那时间关系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哈、啊，我们也看了一些哈、啊，不敢说全部都看，我看了一些哈、啊，我是同意这个 D.A. 卡森哈、啊，他的这个卡森博士他的解释哈、啊，他。不是说他一个人的解释啊，他代表其中的一种解释啊。那我也认为这个解释呢，可能是最合理的啊。就是说呢，这个吹气哈、啊，说你们受圣灵啊，不是是一个象征，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啊。象征什么呢？象征那个还尚未来到的圣灵的赐下，那个这个是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的哈、啊。我们。去年查这个使徒行传哈，这五旬节的时候哈， 圣灵降临啊，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啊，啊，所以这个吹气，主耶稣在这里吹气的这个象征的动作啊，是象征那个象征的五旬节圣灵要赐下啊，所以门徒们是要在五旬节的时候是真正和完全的领受这个圣灵的内住，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是，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受圣灵的洗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啊。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圣灵还没有真正的赐下，这个时候，这是、个、所以这个说你们领受你们受圣灵啊啊，为什么说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当时有这种说法啊？但是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有人说这是对这些门徒们来讲啊，这个时候他们就受了，他们就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啊，到五旬节的时候才赐给所有的其他的人，有这种解释哈。那这种解释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主耶稣在前面我记得我们讲过两三次了哈啊，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解释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们不要忧愁啊，因为我去是为你们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不去的话，圣灵就什么？圣灵就不来，记得吗？这是我们上次讨论的上一课讨论的重点之一哈啊，上课啊上上上上一课啊啊，我不去圣灵就不来啊，这时候他显然还没有去，对不对？他没有升天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有这种说法叫做说这边呢是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五旬节的约翰福音版，这种说法我觉得是不合理啊。我觉得我们这边看到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解释说它是具有象征性的动作啊，然后呢，这件事情要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啊。那为什么在主耶稣在这边说你要受圣？这跟这个主耶稣哈要差遣他们啊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好，因为你们受了圣灵之后，他们受了圣灵之后哈，就奉主的名啊啊，就可以来做主的工啊，做主的工啊。那这个23节讲到说，啊，是一个很简单的表白，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啊，这一节经文也是有很多的讨论。那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啊？那简单的说哈，啊，简单的说是说这个门徒们呢要奉差遣啊来传福音哈，啊。那当然也包括将来要建立教会啊，就是我们啊。哦，我们都要奉差遣去传福音哈。那你们谁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啊。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传福音的两种结果啊。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稍微提了一下啊。我们传福音哈啊，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啊，一个是接受福音悔改啊，那你的罪就得赦免。另外一个是不接受福音，若是不接受福音的话，罪就不得赦免，这个罪就留下来了。啊，那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当下的结果啊，我们传福音可能啊，可能是很多，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啊。但一个人最终他如果接受福音的话，他的罪就得赦免。那如果这个人最终不接受福音的话，他的罪就不得赦免。啊，也想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哈，这个讲到这个，当这些这个啊，哪一个忘掉？讲到这个耶稣医治那个天生瞎眼的时候哈，那个这些法利赛人来质疑他哈，质疑他说：“那我们也瞎了眼吗？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那瞎了眼的话哈，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你的罪还留在这里啊，留在这里，直到什么？直到哪一天，如果这群人里面有一些那真正悔改啊，他们得救了啊，那他们的罪就被赦免啊，就被赦免啊。那特别要强调的啊，这是传福音的两种结果啊，不要产生这个误会说，说这是我们教会哈，教会。可以有这个权柄来赦免谁的罪啊？ 或是留下谁的罪哈、啊？我们是奉差遣去传福音哈、啊，真正赦免或不赦免的权柄是谁的？是神自己哈、啊，神自己哈、啊。啊，今天崇明牧师讲道里面也提到这个有效的恩召，有效的恩召啊，就这个意思哈、啊。是什么让恩召有效？上帝发出的恩召是一定有效，接受的人呢就得赦免，不接受的人就不得赦免，这个权柄是神自己，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这两段我们自己看哈，这个有类似的经文，但不完全一样哈，这个有不同在有不同的强调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跟十八章十八节也都讲到哈，捆绑。释放啊，好，下面我们来再看这个24到29节哈，24到29节，这是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哈，24到29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来。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耶稣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前一次像多马向门徒显现的多马不在场啊，这很清楚啊。然后呢，这个教会历史上啊，很多人都把这个都称这个多马啊为这个怀疑的多马，怀疑的多马 ，Doubting Thomas 啊，那。其实这个哈、啊，对他来讲，实际上有点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其他经文呢，我这边没有打出来，你回去可以自己看啊。还不止这几个地方，我是要告诉大家哈、啊，不管是约翰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在不同的时间都记载啊。其他的门徒啊，在没有真正见到复活的主之前啊，他们也同样都不信。他们也同样就不信，他们也说这个我要摸，对，不信主真的复活了哈，所以只是这边那个多马，因为在这边特别整段经文来记载吧哈，所以多马显得特别突出哈，所以那历史上就把他称为这个怀疑的多马哈，怀疑的多马好，但是很清楚的是什么？多马很显然是他是带有代表性的。他是对这个主哈、啊，对这个主复活这件事情，他是有疑惑，他有疑惑啊，所以呢，这边主呢其实是特别来向他显现啊。那前一次呢，为什么多马不在啊？就只有其他十个人在，多马不在啊？这个也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啊。那总而言之呢，主知道那时候多马不在啊，那主也知道这个多马的心中的疑惑哈、啊。所以主又特别在八天就在第二个复活的主之后第二个主日哈、啊，要特别在向他们显现。这次就多马选择多马也在的时候，啊，主来特别来向他显现啊，特别来向他显现，用爱心跟耐心来监控他啊，用爱心啊，主他不需要主知道这个多马在这个其他门徒里面他所说的怀疑的话啊，他知道这个在25节里面，多马说哈，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肋旁，我总不信他。”啊，主耶稣知道，所以呢，一见面主耶稣就跟他说：“你来摸。”啊，要帮助他，让他真的能看到哈，能够看到。然后呢，也再度用“愿你们平安”哈，同样的问来哈。来兼顾啊，兼顾他们啊。那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其实呢，我们呢， 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会不会有疑惑？我们会不会有侥幸的时候？很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侥幸的。对，明明知道圣经的应许是这样子可是呢，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困难？这个可能这个圣经被说话真的这个应许可能没办法应用在这件事情上面，那这件事情太难。我做了这件事情做的这件事情太糟糕了，神不可能赦免我我们都有这种时刻我们在等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待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失业很久了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工作上帝不是应许说你要照顾我吗？对不对还没有事情发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小心？有，所以疑惑跟小心没有关系但是呢，怀疑或不信。就不同了就不行了就不行了那时间关系我只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记得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了然后他请那个门徒来把那个鬼赶出去他门徒做不到所以这个父亲就来找耶稣然后呢耶稣跟他说你信不信但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孩子的父亲怎么说？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盼望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小心、我们疑惑的时候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什么？我们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上帝是要我们诚实的我们有疑惑，就跟上帝说：我有疑惑，这件事情我不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发生，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发生都会跟神说其实老实说我们不说上帝也知道不是吗？但是上帝喜欢我们跟他亲近的时候，上帝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我们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他，那是神所喜悦的。那上帝要叫我们就像这边后来这个主跟多马怎么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下面呢，多马就做了一个新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基督论者的信仰告白之一很简单，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那主耶稣对这个多马呢，对多马的这信心的宣告有什么样的回应？首先呢，他肯定这个多马的信心他并没有说，他并没有责备他并没有责备他。但是他怎么说？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这很好，你看见了我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你显现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能够信能够坚固你的信心。然后他又劝勉其他这些不凭眼见而信的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啦，就有福了好，那我们要感谢主从某个程度来说，我们都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我们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耶稣我们没看到那我们是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的话，我们就信他说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那这个题目其实有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角度来思想那我只列出两个两个角度在主耶稣基督的离世之前的祷告里面第三段是十七章二十节说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不但为这些门徒们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知道主在为我们祈求，我们就是这些因他们的话因为听到福音而信的人主耶稣在天上坐在父神在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其中就是为我们的信心代求彼得前书第一章八到九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就请我们最后两节 超过一点点时间，30到31节啊，这是第四卷福音书的目的啊，这也是约翰福音的，算是它的结语啊。好，我们一起来读30到31节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毫无怀疑的，毫无怀疑，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很多很多，所有的即使四卷福音书加在一起也是没有办法也是没有全部记载在这里甚至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经文的21章25节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我们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耶稣所行的，不管在我们眼中是不是神迹，都是神所行的。如果通通都要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下。然而呢，这边说但记这些事，但把已经记在这边的神迹是为了什么？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要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其实上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那我也盼望这个这次我跟肖林长老我们一起开这个，虽然课程很短，只有11课，也盼望能够真的是能够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帮助大家认识耶稣是更进一步认识耶稣是基督。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我们盼望这个经过我们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神永恒和完美的神圣之道那这是对，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我们借着信，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就怎么样，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就在他里面寻得生命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上面这两点要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因为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他里面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是继续不断的这两点呢，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主旨所在盼望大家带来这样的观念你在下一次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盼望大家能够有更深的领受能够更深的领受。好，我们时间到了好，就好，请肖林长老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给我们谢吧。
大家，我们下面的感恩典，剩下的主日，我们来敬拜。